谢谢。交给李牧师，谢谢。
好的，很高兴我们今天晚上再次聚集到一起啊，我今天呢要接着上次我们所讲的哈，我先把这个大纲传上去，
不能听他的。
上堂课的时候呢，我和大家主要介绍了在末世的这个阶段哈，特别是在大灾难期间，这个三个主要的反派角色哈，他们在末世预言中的角色，他们的活动哈，首先我是介绍了这个魔鬼撒旦啊，他的由来，他的在末世的时候所作所为哈，然后接着呢是讲了敌基督，也就是说在大灾难期间，在世界上会出现一位超级英雄哈，他将要掌控着世界，然后中东呢几乎是成了他的私人的后院一样。那圣经呢是把它称为是敌基督，它是圣经预言，还有人类历史上的要诀，在大灾难末期呢，它要一统天下的这个敌基督哈，我也介绍了敌基督的名字，它是海中上来的第一个兽啊，也讲了这个敌基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东西，一个人啊，然后是。讲到这个敌基督的一些的由来，敌基督的特点，也讲了敌基督的活动哈，主要它是这个，在末世时期它的主要的活动。那今天呢，我们就会讲到敌基
你
督，
要喊哪个？
君临天下的那个步骤哈。我们知道是在教会被提之后，那敌基督呢，他主要所做的哈，那。第一点呢，我们就看到从圣经的预言里面看到，他在末世的时候呢，他要联合着欧洲十国组成的那个联盟哈，有前段时间就是欧盟成立的时候，那有些人是把这个预言指向了欧盟哈，但是呢，我想这个有时候太具体呢，我们还是看到的有限，所以有时候在历史历代都有这种预测那种预测。猜测的，但是呢，我往往呢是不准确的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它是十国呀。现在我们看到，欧盟也不只是10个国家了哈，也10多个了，是吧？那么这个当时呢，这个敌基督呢，是慢慢会控制这个欧洲这个联盟的，这是第一点。然后呢，这个以色第二点呢，就是与以色列这个签订这个和平的条约哈。那这个条约呢，将要保障以色列在四维强敌的环绕中保持它的安全啊。现在我们看到末世的这个确实是都是向着圣经所预言的发展啊。我们现在看到以色列是不是现在慢慢的是在走到这一步是吧？你看现在这个川普啊，最近那么在中东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活动啊，现在就甚至是使得这个阿拉伯国家也都拉进来是吧？拉进来，然后签订像他在第一任的时候签订亚伯拉罕协议啊，那然后现在我们看到，是往这个方向在发展的。所以我们在看末世的时候，一个最大的征兆是要看以色列哈。然后在这个以色列呢，这个安全时候，这个时候呢，敌基督呢就透过对以色列安全的保证哈，他慢慢的越来越。崭露头角哈，结果呢，中东呢就得到暂时的和平，是吧？然而这个和平呢是注定是要夭折的， 啊，那现在我们好多人也都在看啊，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因为现在还没有那么明显，是吧？有人猜测这个人，猜测那个人的，有时候在网上也会看到，偶尔也会看到这样的猜测哈。有的人会甚至会说，川普是不是呢？有的人说是，甚至是他的女婿这个库什纳，是不是呢？这怎么样猜测都有，但是我想我们还是现在在没有看清楚之前哈，还不能够下定论哈。但不管怎么样呢，就这个在这个时候，第一季度他那个为首，他是领袖的这个身份呢，他就越来越稳固，慢慢的他会变成这个世界的这个超级领袖哈。那这个是第一季度呢，就是蹿升到普世强权的开始啊。就像那个启示录六章。那个骑白马者，他手中拿的是无间之弓哈，而箭和他真正的计划是隐藏的，是吧？他的计划是战争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启示录里，我们看到实际真正的骑白马者是耶稣基督，是吧？但是我们看这敌基督呢，他在好多的方面，他是伪造的嘛，是吧？所以他那个也有些地方描写这个敌基督，他也是也骑着白马是吧？但是他就是在第六章中，所说的那个骑白马者是指敌基督讲的是吧？他拿着一个无间之弓，但实际他那个箭呢，他是隐藏的，他计划实际是战争是吧？这和平都是短暂的，都是表面的假象是吧？那么这样子呢，敌基督呢就。要慢慢的就会成为世界的独裁者，掌握着一切政治、军事、经济和宗教的权柄。那这些事情呢，都会在大灾难中发生的啊。那在这个敌基督呢获得这样大的权势以先呢，必然会有一场这个涉及到列强针对以色列的战争。那么在这场战争中呢，敌基督被杀。这大家可以去参考《启示录》第十三章，主要是写了这件事情。敌基督是会被杀，不是死被杀死的，但是呢，后来他又复活了，所以他一切他都是仿照耶稣基督的。他是敌基督嘛？要怎么叫敌基督呢？一会儿我们还会把敌基督和基督做一下对比的哈。在哪些方面他是仿效这个那也仿效基督的啊？好，第七点，我们看看圣经对这个基督敌基督的呢四幅这个素描哈。那第一幅呢就是这个人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是吧？那在启示录13章5节呢，我们看到这个敌基督是说夸大的话。说夸大的话是吧？那我们现在看呢，世界上的这些政治领袖们，大都是很善于演讲的哈，那都是说话呢，都是很能言善道的。那这是现在世界上好多国家和世界领袖的先决条件啊。那敌基督呢，就会利用他的这种辩才，他还有辩才啊，来解释你比如说教会也是被提的这件事情是吧？是怎么样？是从地面上消失的？等等，他用他的那个辩才来解释，然后在被提之后，那就是出现一种的那种混乱啊，或者是无政府的状态。那敌基督呢，他就趁机就会以夸大的言辞，然后这个趁着这个机会，他登上世界的舞台啊，这是一个，他是杰出的政治家。第二点呢，就是他是一个军事强人。那启示录6章2节说，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这个是指的是这个敌基督讲的是吧？那么就是说，这个敌基督呢，他首先呢是要先征服这个欧洲的这个10国联盟，这是根据但以理书的哈。那他在这个大灾难前3年半中呢，他就。得到权柄掌管整个欧洲，然后呢，敌基督呢要征服全世界的，这个是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这样一个人的，没有的，一直到末了的时候，就是这个7年的时候是出现这么一个敌基督哈，这个人不得了， 所以启示录13章3到4节说，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那个第一兽哈、啊，那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它交战呢？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敌基督是世界的统治者，是吧？那么在大灾难中期的那场大战役中呢，那个后来全世界。就是在前3年半的时候，到中期的时候，那全世界都被交在这个敌基督的手里边啊，这是说他是一个军事强人。第三点呢，就是他是一个宗教骗子，是吧？宗教骗子。那根据启示录13章7节，那就是说世界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言语的人都要拜敌基督，就是拜那个兽，是吧？那他的宗教政策呢，实际上很简单，是吧？每个人都要拜寿，并且接受他的印记，那个印记就是666，是吧？那凡是不服从的人都要被斩首，那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世上将出现的一个超级的教会，所说的他那个宗教是吧？也是当时唯有的一个宗教。那么，这位撒旦的化身呢，就要接受全地的敬拜啊！你看这个人是不得了吧？哈，然后在这方面呢，敌基督还有一位助手假先知，一会儿我们下边讲的就假先知了哈。这个假三位一体是吧？假先知，他就是启示录13章所说的第二兽，第二兽。那这位世界宗教领袖呢，他就尽力的鼓吹。那么就是把敌基来吹捧着敌基督的，然后让所有的人把敌基督当作神来敬拜的啊。所以启示录13章16到18节这里说，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你如果要想做买卖经商的话，赚钱的话，你必须要受他这个印记，他借此来控制这个世界的经济，是吧？所以这里讲到他的数目是666，这个兽的数目啊。然后在这个世界到处都是饥荒，到处都哀鸿遍野的这个声中，敌基督呢，他就下了一道毫无通融的一个谕旨，是吧？那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在额上或者是在手上要受印，就受这个666，啊。敌基督呢，他要把这个666这个数字放进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他就借着这个来统治全世界，是吧？各样民生的必需品，都是配给给人的，是吧？有印记的人，你才能得到这个配给，啊。那世界。警察呢会严厉的执行这项的经济控制的，是吧？所有人，你如果不没有这个666这印记的，你什么你都拿不到。那你说在那种的情况下，人能不屈服吗？有多少人都要屈服的，是吧？所以第八点，我们来看看这个666可能吗？666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吧？你说从教会时代开始，许多人都在尝试解释这个666，这个谜，是吧？那这个很多人都想知道这个恶名昭彰的人到底是谁，是吧？所以下面这个数码系统呢，是常常是被引用的。实际上，在英语的这个26个字母啊，每个字母都有数字的。是吧？你比如说这个 A 等于一，B 等于二，C 等于三。你看，然后你到那个什么时候，到 J 的时候就等于10，然后 K 就是20，L 就30，等等等等，一直到300，到Z 最后一个字母是800的，是吧？那这个呢，这个往往你就是。通过英语的词是吧？你把那个数字加一加，你就知道都是些什么，是怎么一个数字啊？那这个是这数码呢？怎么是被引用呢？你比如说第一条线索，你现在你看到哈，过去年代的人，古时候的人根本就是猜不到的，你没有办法。你现在今天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明显了。你看第一条线索，环球产品的条码，现在你看所有的产品都有条码的是吧？ 那这个简单又有效率的数码系统，今天已经在各种贸易和商品上使用了，是不是？现在我们现代人现在一点，我们已经都很清楚了，这是第一条线索。第二条线索呢，就是在现在有一本畅销书叫《新货币系统》，在这里边呢就提到这个666这个数字，已经镶在环球产品条码中的第一。中间和最后的那个垂直线上，是吧？在条码中都有这个666这个数字的。第三条线索呢，就是政府的功能及标志的中央化，特别是这些集权国家哈，当强权的政府逐渐加强对人民的管制，个人将会失去对自己命运的操纵权，是吧？那么，这一个现成的监视制度将会被敌基督所利用，这个大家要看到哈。那你看看现在，实际上你在有些强权国家，那真是到处都是监控，到处都是监控，是吧？那你个人的，你的所有的 information 全都在他那里，是吧？甚至你的钱都是用数字来控制的，是吧？有时你想拿钱，你从银行都取不到，是吧？所以你看看现在这个是不是很明显？我不说，大家都已经懂得了，是吧？这是一条线索。第四条线索，世界电脑科技的发展，是吧？那今天的电脑，我们看到每秒钟可以完成数十亿次的计算，是吧？你有了这样的工具，你一个人要统管全世界，这是可能的事。过去的人想不到，一个人怎么可以统治全世界？是吧？他有多大的能力可以统治全世界？但是现在一看电脑操控的话，可不可以？完全可以的。然后这里的你看这个电脑的这些数码的应用哈，A 等于多少，B 等于多少，这个电脑的一些数码是吧？很有意思的是吧，computer 这个字，你看我这块列出的哈，computer，C 等于根据它的电脑数码的哈。C 等于18，是吧？这个 O 等于90，M 加等于78，等等等等，把这几个数字加起来的话，它得出来数字是666。你感到奇怪吧？感到奇妙不？是吧？电脑 computer 这个字，这个数字数码加起来之后，就等于666。但是呢，这个里的66这个数字呢，实际上它是电脑，虽然说是电脑这个词的是吧，但是呢，实际666这个人呢，这个数字呢是代表是一个人的，敌基督不是一个机器或者是一部电脑，他是一个有生命的，他是一个有气息的人是吧？但是呢，他完全可以用电脑等高端的科技来控制、来管理这个世界，大家看到没有？可能不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看的是完全可能的。完全可能，现在这已经不是一个谜了，是吧？那你随着现在这个高科技的发展，我们看到现在简直失控啊，简直失控啊！你看那个 AI 啊，你看那个机器人呢、啊，现在你看起来，你想想都可怕，将来怎么办？人类往何处去啊？好，这个敌基督呢，这个只是我在这块给大家介绍这些呢，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哈、啊。这得我只是蜻蜓点水一样的跟大家讲一下。以后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去看。现在这样的东西也是蛮解释，这个也是蛮多的。但是大家要注意，有的是说的是太离谱了，是吧？所以可千万大家别搞到另一个极端上去哈。好，第三点就是假先知，我要讲的假先知就讲第三个了，这个或者是说第二兽。是吧？因为在圣经里边呢，这个是，这个古往今来呀，我们看的都有假师傅、假先知，撒旦的这个冒充活动啊，主要是借着假的使者、假先知来混淆神的信息，在末世的时候尤其如此。所以在末世时啊，这个撒旦呢，他要施展他浑身的解数，是吧？那么圣经说，到了末时。这地球上要充斥着许多假先知，是吧？能行神迹奇事，口吐谎言，大家慢慢看着吧。这世界上这样人物，已经现在在各个地方都出现了，是吧？ 那行神迹奇事的，你都可以看得到的，而且将来这种事情越来越多的，然后说夸大话、口吐谎言的这多了。现在你在网上看到许多东西，有些东西是真假难辨的，是啊。那在教会中，那这个将来在末世的时候也是如此，是吧？所以在这个一大群的这个欺骗者当中啊，假先知是一枝独秀的，他会把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他自己的身上，他就是启示录13章11节所说的那一个，也是污秽不洁的三一中间的末后时代的代表，这个是假三一哈，是吧？也就是撒旦版本的假圣灵，有的是把它称为是撒旦版本的假圣灵。那么，敌基督的，或者是启示录13章1到8节的呢？头一个兽的敌基督，他所代表，他是一个军政的角色，他是杰出政治家，他又是军事强人啊。那么，第二兽呢？他将会的代表什么呢？是他是一个宗教人物，他是
有一
一个宗
个
教人物是吧？他是类似像那个施洗约翰的那个可以说是撒旦版本是吧？他是为敌基督预备道路的。这假先知是吧？你看他一切的都是仿效，仿效真的是吧？让你真假难辨在世界上。那个末世的时候，假先知呢可以说是第一个受基这个敌基督的，可以用现代化来讲，宣传部长是吧？是他的得力助手，是他的亲密战友，他这是引导全世界敬拜不当拜的这个统治者撒旦的，是吧？敌基督的。所以在启示录有4处经文同时提到敌基督和假先知，这个大家再下去查哈。那启示录13章1到18节那里都是讲到，这两个兽，第一兽、第二兽，就是讲到敌基督和假先知，他们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的，有个共同目标的。然后启示录16章里边13节，他们共同策划这个末世的一些活动、一些事情。是吧？然后启示录19章20节，他们是受到相同的裁决的，最后的是给他们可以说是，最后的是审判的是他们得到同样的审判的，是吧？那么等到20章10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被扔到硫磺火湖里去，就是他们是有同样的下场的，是吧？那我们看到这个，从海中上来的第一个兽，那明显的是外邦人，是吧？因为海在这个启示录里边代表着的呢是这个外邦的世界，是吧？所以呢，他是从海中爬上来的，就是这个敌基督啊，他一定是个外邦人，是吧？他不是犹太人，是吧？那么至于从地上出来的第二兽，就是假先知，第二个兽假先知，一般的猜测哈。说他可能是叛教的犹太人，他可能是犹太人，从那巴勒斯坦出来的，但是呢，他是假的，是吧？他是离经叛道的犹太人，是吧？那在启示录13章11到18节，所突出的是假先知的三个方面，一个是他骗人的外表，一个是他鬼魔的权柄。还一个就是他的致命的活动，那我来一个来讲一下啊。那骗人的外表，大家从启示录13章11节这里怎么讲的？他说我又看见另一个兽从地中上来，大家看到没？那个前面那第一兽是从海中上来的，这是从地中上来的，有2角如同羊羔。你看他是骗人的外表哈，但说话呢好像龙。那你看，跟这个你就看是一个骗人的东西啊，他竟然同时呢被形容为兽、羊羔和龙，但事实上呢，他的性情呢像兽一样，他仇视神的群羊，他蹂躏神的百姓，但他的外貌呢却像羊羔一样，是吧？温驯可亲啊。那此外呢，就是他的声音像龙。他的声音像龙，这个像龙，这个是地狱之声啊，是吧？他喷吐着撒旦的谎言的，他一开枪就是撒旦的代言人。 所以有一个解经家叫菲利斯，他这样勾画着假先知骗人的外貌和他害命的活动哈、啊。他讲了这样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假先知的角色就是使新宗教受欢迎，就他那个宗教叫人乐意接受他。毫无疑问，这是集大成的宗教，迎合人性的各个方面，尽量利用人的欲求去达成目的。你看到没？现在宗教啊，有些人现在就鼓吹的就是万流归宗啊，条条大路通罗马，现在要搞成一个普世宗教的，无所谓这个那个的。你没看现在那个基督教内的自由派信仰啊，像那个美国的西方的这些自由派的教会啊，都是这样子的，是吧？谁都可以来，他也欢迎这个和尚老道到我的教堂来做那个什么做道场的。你看到没有？看到这种现象没有？他就是一个集大成的那种宗教，什么都可以啊，这个就迎合人各方面的欲求吧，是吧？所以假先知的吸引力在乎他的技巧，在政治手段中混合了宗教激情。是吧？我们看呢，现在就有的政治家他讲的，他在讲话的时候，像西方的，他也是，有时候也用圣经的话，有时候他也会，讲一两句，他还是按照圣经启示，还引用圣经什么的，但是这都是在政治手段中混合了宗教热情激情哈，那在自我满足中柔合了慈悲济世的情怀。是吧？你没看现在有的特别强调那种社会福音嘛，社会服务是吧？在温情之内又混杂着明目张胆的诡辩，既有道德的口号，又有不羁的放荡。你看，就像现在有些人呢，他讲的那个是，满口仁义道德的，但是你看他的行为是怎么样子的啊？你看他讲的一些东西，好多都是似是而非的，就现在我们常常听到那种的所谓的政治正确，是吧？那这都是假先知的这些东西哈，那说他的辩才不着痕迹的使人折服，深受吸引。你如果听他们去讲的话，都讲的是头头是道的，是吧？讲的是非常的动听，是吧？那他的口才令人如醉如痴，能叫听者动容流泪，是吧？也能够叫人疯狂失控，大家都看到这种场面哈。那么，全球媒体尽在其掌握之中，技巧的动员大众，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大家现在在媒体上看到的多了哈，那他是推广宣传、搞公关的大师，他要巧言令色，是吧？任意玩弄字句，扭曲真理，啊，舆论完全为他左右，世界思潮、社会意见在他手中有如陶匠手中的泥团。是吧？他怎么捏都可以。他的致命之处在于他所说的，乍听之下又正确又有意思，正中未曾重生者的下怀。你看现在有好多挂名的基督徒哈，挂名的基督徒，挂名的政治家，他说他是基督徒，是吧？他也按照圣经启示的，但是你看他所做的就是上面所讲的这一样子，是吧？那这个是他的骗人的外表。第二个呢，我们看到他鬼魔的权威哈、啊，这是启示录13章12节，这第二个兽要用第一头兽所有的权柄啊，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权柄权威是从哪儿来的？它是来源于第一个兽，是由撒旦是吧？由敌基督是亲自授给他的，所以他有那种的鬼魔的权威的。第三点是致命的活动，就是启示录13章13到18节。那这段经文呢，就列出了假先知的6个致命的活动。那么这些活动呢，就显示他要在大灾难期间利用他的影响力和经验去活动的。那这6，我在这列出这6点呢。那第一点就是教火从天降下，是吧？这都在启示录里都记着的是吧？又行出其他的神迹，他模仿那两个见证人的神迹，就像那个过去这个埃及术士模仿摩西所行的神迹一样，所以他们也会行神迹啊。 第二点就是为敌基督立像，供天下人敬拜，是吧？就说这个行毁坏的可憎者的像，无疑的是立在哪里？是立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的，是吧？这个大灾难3年半过去之后，圣殿要，这就是他和以色列撕毁了那个和平的那个约，是吧？人，他原来是帮建圣殿的，现在这个圣殿完全被他是行毁坏、行毁坏了，是吧？然后在殿里是供他的像，是吧？就像但以理书里边的那个尼布甲尼撒在杜拉平原上所立的像一样，是吧？那然后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就下令，啊，这敌基督也下令，是吧？你拜这个像的人就生，不拜的人就死，是吧？那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他要使敌基督从死里复生，是吧？你看这个也是模仿，这个他净搞这些假的哈。那么启示录13章里就有3次提到敌基督的死亡和复活的，是吧？那么由于这个假先知是借着神迹欺骗世人的，那撒旦呢很有可能是利用他作为叫敌基督起死回生的人，这个假先知哈。那你就可以想象，那这件事情对世界的震撼，那是可想而知的，是吧？这个启示录里边几段经文呢，都记载了这个敌基督呢，他要被残害，然后呢，在灾难期间又神奇的复活。你想这件事情对世界肯定震撼很大的。那么这位统治者呢，竟然像基督一样，经历了死而复活的神迹，那对于世人而言呢，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事情了，是吧？那这个撒旦有，我们说撒旦有没有力量叫死人复活呢？尽管我们看到没有很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是呢，这个经文显示了神在那个时候就允许撒旦行了这样的奇事，是吧？借着这个邪恶的冒牌的基督，继续的欺骗世人。是吧？在这个末世这七年大灾难中，是吧？特别中期以后是有这么一个人，是吧？然后呢，这个第四点呢是叫兽像有生命，这也是在启示录里记载的了。然后第五点呢是强迫所有的人都接受兽的印记，前面讲过，是吧？第六点呢是代表兽控制全球的商贸，是吧？所以这里呢，这前面呢，我已经读到这个，就说这个人呢。这个从地中上来，这是假先知哈，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行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你看他受的是死伤，但是呢被医好了，是吧？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到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这都指这个假先知讲的哈，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你看，这个是这个本来他是受刀伤要死是死了的，那么又使他活过来。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看到没？这都是假先知所行的哈。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就是你必须要有那个666那个印记哈。那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是吧？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启示录这段所讲的这个兽，第二个兽就是假先知，是吧？他将要领导全世界的人敬拜那位敌基督。他是从地中上来的，这句话呢，给人感觉他可能是巴勒斯坦人，也可能是一个叛教的，是吧？叛教的犹太人。那么假先知呢，乃是撒旦仿造、引导人类敬拜 基督的那个圣灵的复制品、赝品，是吧？那如此呢，就完成了地位的那个，地狱的那个假三位一体啊，地狱的假三位一体啊。那怎么讲？撒旦实际上，我们说真神是神哈，那撒旦呢，他是抵挡神的，抵挡神的。第一兽是敌基督，第二兽是敌圣灵，是吧？所以有些经家就称他们是末世邪恶的三合一。各自冒充三一神的位格，你比如说撒旦，他冒充父；敌基督冒充子；假先知，他冒充圣灵，是吧？是这么一个邪恶的这个三合一。所以下边这个图表呢，就给大家看基督和敌基督的这么一个图表。你比如说这边这一半是基督哈，这一半是敌基督，你就可以看，这都是根据圣经哈，根据经文哈，你看。基督是从天而降的，这敌基督是从无底坑上来的，哈哈。那基督呢，乃是奉圣父之命而来；敌基督呢，是奉自己的名而来，是吧？基督是谦卑自己，敌基督是高抬自己；基督被人厌弃，敌基督令人稀奇；基督被神高举，敌基督呢是被扔进地狱。这最后是他的结局是这样啊。那基督呢，是按照圣父旨意行事的，敌基督是任意而行的。那基督呢，是为拯救人类而来，敌基督呢，是为要毁灭人类的，是吧？那基督是好牧人，敌基督呢，是无用，也是意思就是邪恶的牧人。基督呢，是真葡萄树，敌基督呢，是地上的葡萄树，是吧？基督呢是真理，敌基督呢是虚谎。基督呢是神的圣者，敌基督呢是不法的人。基督是忧患之子，敌基督呢是大罪人。基督是神的儿子，敌基督呢是沉沦之子。基督是敬虔的奥秘，敌基督呢是不法的隐逸，是吧？撒旦在人身上的显现。但是这个基督呢，是神在肉身显现，所以这个你就可以比较出来哈，敌基督是什么货色，是吧？那我前面我也讲到了，敌基督呢是下达了一个全球性的命令哈，每一个人身上都要有受的印记的。那么敌基督呢，他知道他深深知道，他想统治世界的话，他必须要先控制经济。这个是很重要，你比如说，粮食和钱财是使人效忠的是基本的要素啊。你比如说，人都要饿昏了，你给他块那饼，他就效忠你是吧？那敌基督呢？他既然掌握了世界的经济，他就能下达这样一道命令是吧？到时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要做出生死抉择的是吧？兽的印记要放在手上或者是额头上，你。愿意不愿意向自称为神的屈膝，还是向真神效忠？否则，你不但会失去做买卖的权利，甚至你会面对斩首的危机啊！那么，敌基督的经济政策很简单：你要么拜我，你要么饿死。但是人如果去接受他的印记，那就等于是放弃了永生，是吧？那么，你接受兽的印记者。那你将来要面对永恒的审判的，所以这个是到时候我们人要做抉择的，做抉择的，是吧？好，最后我来讲一下这个敌基督和假先知的下场哈。那么敌基督呢，到末了的时候，是吧？他将要在这个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前面有讲过哈马基多顿。大战，也就是世界末了最后的一战中，这敌基督是和假先知他们要彻底的毁灭的，彻底的毁灭的啊。那么，对于敌基督的衰败和灭亡，有两段主要的新约经文哈、啊。那么是这个清楚的描写出了他的结局啊。神的话是一清二楚的。一段呢是《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8节， 这里说，那时这不法的人就指敌基督哈，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大家看到没有？这个经文就显示主不需要动手或者什么，只需要发一句话就可以废掉敌基督的权柄，是吧？主的话一出来是马上就生效的。还用动手吗？就那主的话是大有能力的，是吧？那么圣经又指出说，主基督来实行迅速、严厉、独特的审判，在那个时候，他要特地的把敌基督揪出来，揪出来。你比如说启示录19章19到21节说：“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这个骑白马的指耶稣基督，这是真正的骑白马的。那兽被擒拿，是吧？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看到没有？敌基督和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就和这个敌基督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他们的结局啊！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这只基督，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啊！所以说，当主耶稣尽显荣耀的时候，他要用口中所出的利箭毁灭在哈马基多顿集结的所有大军啊！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只要是说一句话"去死吧"，这个人的军事力量顷刻之间就全被摧毁了，那全球的士兵就融化如蜡呀，是吧？只是敌基督和他的左右假先知，这个不会像别人一样被杀，他们要活活的被扔在硫磺火湖里，1000年之后，是吧？到时候这个。假三一的这个首领啊，魔鬼啊，要亲自到那里与他们会合的，这是他们的结局，是吧？那么，这到那个时候，魔鬼的日，这个准末日啊，终于就到来了，是吧？他的假王国要被彻底的扫除啊，那基督荣耀的国度要建立起来。那但以理这个但以理书7章26、27节，那就对这个。敌基督的结局和基督的荣耀，都做了这个非常非常清楚的描写哈。那这里说到，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这里讲的这个他是指敌基督讲的，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就是说我们这些啊，将来在神的国中，就是说是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是吧？所以这个我们看的结局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这个最后的结局。当然，现在人们的历代以来啊，也一直都在猜测说，敌基督是否已经活在世上？特别在今天，说敌基督现在是不是已经来了？现在人们都在猜，但是呢，现在人们还都不很确定，是吧？那但是呢，我们肯定在世界上，此时此刻是有敌基督的灵存在的，是吧？像那些假先知都属于敌基督的灵，是吧？那约翰呢，在主后1世纪末的时候，就指出了敌基督的灵发起了蚕食和抵挡神工作的活动，是吧？那个时候，在约翰的书信里都可以看得到，撒旦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他的鬼魔亲信的，是吧？都得着他的装备来祸乱世界的，他在每一个时代都预备人起来抵挡基督。是吧？你比如从创世纪，从宁禄、法老、尼布甲尼撒、凯撒，是吧？后来的希特勒，还有今天活在世上的那些独裁者和暴君，是吧？这些都是要阻止这个基督荣耀国度的建立的。但是，圣经也清清楚的指明， 敌基督必定要来，是吧？所以在现在这个时候，真是需要我们时刻保持警惕了，是吧？要保持清醒。当敌基督真的那有一天你看到他已经确实了，这个人就是敌基督，那他出现的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就到了，就到了，是吧？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世界现在这种乱象，我们过去都看不到的这种乱象啊，那恰恰说明了这一点，是吧？那我相信，比如说 Uncle Bill。他肯定有这种的深有体会啊，像过去 Uncle Bill 在那个60年代、70年代那时候，那完全不像现在啊，是吧？那时候他在柯达公司的时候，那时候那美国多好呢，是吧？但现在你看，这个现在你看到的就是一片乱象。好，我想这个，我今天呢，就是把这个最后这一讲哈，就讲这个撒旦，讲这个敌基督和假先知，这假三位一体，是吧？一切都是这些假的。那跟大家讲解明白了，那我们呢，这一差不多有1年了，一直都是在讲启示录，从小启示录讲到启示录哈。那我想呢，我也就是讲到这儿就算讲完了吧，我们这启示录就算讲完了，讲完了。我只是挑出一些要点来讲的是吧？我们12月份的时候呢，还会有一讲是吧？那讲呢，主要是呢跟大家做个总结，做个收尾，把这1年来的所讲的。因为这个内容蛮多的，是吧？做一个收尾，做一个总结，然后呢，还给大家再做一些讨论。所以12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只是第一个周六，有课；第二个，那个，然后就没有了。第二那个12月就没有了。那个上个礼拜大家也可能也都听到报告了哈，那个陆晋他们刚回来还不知道哈，我已经要完全的退休了，是吧？所以下边呢，等到后来吴牧师要怎么安排呢？那就要听他的安排了。那我是要告退了哈。这一点呢，我想跟大家先交一个底哈。那今天呢，我讲完了是8点半，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哈？可以提出来。讨论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大家可以敞开来，把你们的话筒打开，大家可以问，也可以探讨一下。
那个李牧师，不好意思，因为我听您的课听得比较晚。您说的小启示录指的是但以理书吗？
不是，指的是马太福音的24章、25章。那
哦，
因为那马太福音24章25章，那是主耶稣亲口讲的末世的一些的教训，所以那个被称为小启示录。所以我这课开始的时候就是从马太福音24章25章开始的。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回头去听。
因为可能在大陆的话，那个网站可能有的时候不太容易打开。然
是
后
吗？
就是说，那个哦，您这边您是讲那个哈米吉多顿的话，因为就是在查理克克他在去世之前，他曾经警告过，就是说这个他的原话是这样的，精神战争正在向西方世界蔓延。它的表现形式就是伊斯兰跟觉醒主义结合起来，或者说伊斯兰主义跟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他认为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战争，是一个人心理可能，但是通过刚才您说的哈米吉顿，可能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一场战争哈，
这个
就是说。
是可以说是绝大多数的人，解经家，都是这样认为的。这是一个实际的、末了的一个现实可见的战争。 不是精神战争。
那就是说，还有就是您刚刚提到那一个是有一个无间之弓，那这个可以理解为是个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战争吗？
这个他就是他表面上他，比如说这个敌基督，他表面上是看着好像是我是和平的使者，但实际上呢，他的剑是隐藏的，他的真实的目的是战争。
但是他先从控制人的精神世界
对
开
呀，
始。
他先造成那个假象嘛，先造成的假象，你就比如说就是先造成一些和平的假象嘛。那个刚开始和以色列人签约、签订合约，是吧？使得他的四境平安，那实际这都是一些假象的。等到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就会撕毁这个合约，然后就露出他的狰狞的真实的面目，啊，就像他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可以为以色列人兴建圣殿呢，是吧？到后来呢，那么他就是践踏这个圣殿了，啊，圣殿里边的神是他自己了。
那这样的话，我还想起来，就是过去，其实，在波斯那个古列伊朗，也就现在伊朗，他其实当年还帮助丹伊里回归圣殿，那这个可以这样理解吗？
那个时候还不完全如此吧，因为但以理的预言不仅仅是波斯，那只是他的预言中的一部分，他还有其他的四个帝国呢，也包括
对，就是
包
说，
括
那既
希
然
腊
提到伊朗，那现在他这个真正的，他看上去他是有什么总统啊？其实这都是一些傀儡。在伊朗真正掌权的是那个叫哈梅内伊的，他其实是一个，
宗教领袖，
他是个宗教领袖，他实际上看上
但
去，
是他们的国家是政教合一的，
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上去他没有实权，但实际上他掌握着真正的权力。他是个精神方面的领袖，所谓的别的都是一些傀儡。那但是这个哈梅内伊他还是一个背景很复杂的人，他其实是一个不是波斯本地人，他是个阿塞拜疆。那么阿塞拜疆背后的背景又更复杂，他又跟穆斯林勾结起来。
反正你在末世的时候，你要把眼光要看在中东吧。那些伊朗，它也是中东的一部分，所以你就把眼光集中在中东吧，就
那就是说
看以色
您
列和
以
他的
后
四
退
邻。
休了，您退休了是不是就我们听不到您的讲课了？
应该是。
哦，我们都好想听你们是多讲点。
神也兴起了新的一代了。我们教会这个有几个年轻的传道人都是相当不错的。那我服侍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服侍了这一代人，下一代人就要由他们去服侍了。我服侍不了了，我觉得我要落后于时代了。
可是我们这一群很多是我们那一代的人，所以我们很需要礼物师。
神自有预备，所以我常常跟别人讲，不要自己觉得自己很重要，没有那么重要神的工作总是有人接续下去的没有我照样还是也许会更好，我相信这。人就是一代一代的，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
我们是非常的舍不得，
谢
不能看见。
谢谢谢大
那
家。
也还会，怎么讲啊？我们还是很希望这听到的是。
我至少我先完全的退下来，先安静安静吧，然后也休息一下。
对，谢谢李牧师，非常的辛苦。
也很感恩和今年这一年陪伴大家，走过来，走到今天。
感谢主。
嗯，
李牧师
那
在网站上是不是你这讲的还可以再回放着听吧？
可以啊，那
啊，
网站上都有。
是
啊，
是，嗯，
要像那个
谢谢
十
李
三
牧
章
师。
十六节，那个他是指那个敌基督还是假先知？
哪个？
启示录的13章16节，那个他是指敌基督还是假先知？
你读一下
好， 那个好吗？ 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
这是敌基督讲的，但是施行者、推动者很可能是假先知。哦，你要看的那个上下文。
对，那个上文好像感觉到是那个假先知哎。
是吧？有
好
可
像
能，因为那个
我
那
不
块
确
他
定，
和
这
那
样
个
请教您。
啊，因为那块他是和那个敌基督两个人是相提并论的。
对，
嗯。
他的15节的时候，他说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所以
嗯，这个应该是
这个应该假先知。
假先
那
知
十六
写的，
节又接着讲他那个，所以那个十六节是
对，
不是
应
还
该
是
是
假
指假
先
先
知？
知。
还是假先知？
嗯，我前面讲的他是推波助澜的嘛，但是他的
对
权
对，
柄呢，来自于同一个，都是来自于撒旦，是啊，
所
授
以
权给他，所以
对，
他推动这些
所以16节还是假先知？
的。嗯，
哦，谢谢。
他推动吹捧，坚持立项，给敌基督立项的这些都是他做的。
是的。
李牧师，请教一下哦。就
嗯，
是这些都是在地上发生的事情。如 对。 果就是说庆幸，在这个被提的教会，就是如果我们也是其中一员的话，那我们是在那时候还是在天上吗？
对，我们就没有不会经历到这些，世上的人要经历到这些， 嗯。
所以我们要求主让我们不要经历到这些， 是 很
的，
可
是的，
怕，嗯，
非常的可怕。
非常
你
可
看
怕。
在彼得前书还是在什么地方？就是说，我们也要迫切的祷告，盼
是。
望我们不在这其中。
是，所以我觉得还存留在地上的人能够熬过去，我觉得很难很难，
很难哦。
真的，你都不要夸口，都不要夸口。那种的灾难是前所未有的，史无前例的，那可真是熬不过的。
那个另外，李牧师就是可能在第9章讲那个以法拉底河4个使者要杀人的1/3，我好像印象当中您没有讲这一块，是吧？
就那个，当然我没有，不是全讲启示录嘛，所以没有那块应该没讲到。
就是觉
但
得
是
这一
呢，
块。
但是讲到了1/3，因为当年这个就是我讲到魔鬼的由来的时候讲到了，就是天使长的反叛，所以他当时也是带走了那个天使的1/3啊，是吧？所以这个就想到他是可以说是同源的，他的尾巴在那个启示录里也讲到，他的尾巴要扫到的天下的1/3嘛，就被他带走的。
那个1/3说的是天使，但是在第9章说的是人类，也就是说，哎呀，这人类这三分之一人类要被杀，是他被鬼附啦。
有些是有魔鬼的作为，也有大灾难吧，在大灾难期间，这个你要去详细去查考，
详细去查考整部的启示录。因为我这次讲的不是说按部就班的讲整部的启示录，只是挑出一些重点的要词来跟大家做一些解释。而且我这解释呢，常常都是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些线索，或者是一些比较普遍的看法吧。也不是说，我讲这些呢，就是板上钉钉的，我讲的就是绝对真理了，还不是那样子。实际上纯粹是帮助大家去思考，帮助大家给大家提供一些很重要的线索或依据，然后大家可以再自己去查。
你不是我想请教一下哈，你刚刚那个 computer 那几个字母加起来是666，那些数字是什么的？
那个是那个电脑的数，你的电脑的那个 digital 那种的数码的数字，比如说 A 是多少，B 是多少，是不是？那都是那个数字。然后就是奇妙的，就是你把 computer 这几个字母那个数字加起来，它就是666。所以这个很奇妙。
那个就李牧师，我还听人说那个比尔盖茨就是
是，也有人都瞎猜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人可以确定谁是这个666，这谁是这个第几度？我觉得比尔盖茨他的分量不够，他不是那个杰出的政治家，他也不是军事强人，他仅仅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领先者。
有没有可能是现在那个比特币背后的操纵者？
那不会。那我也想不会，我今天给大家列出那几个特征吧，是吧？他至少他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你比如说像那个马斯克，那我就觉得他这人搞政治不行，他搞高科技这个人绝顶聪明，绝对是天才，是吧？那个是他的位置，他搞政治就不行了。比尔盖茨也是一样，他是在某一个领域上他是领先，但是他不是那种的强人，他也不是世界领袖的角色，所以这个我们不能瞎猜，但是呢，我们就是看的时候呢，你要看得全面，是吧？
有的时候这些假的东西啊，很假，大家都瞎猜，可信的就是真的就是真的，所以我们假的搞不清楚呢，我想我们就多花一点时间，就是真神，多认识他，多亲近他，不然的话，真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就你每一种说法，你一定要有圣经根据，这个是很重要。你不能说我说这样，你说那样，我认为怎么样，他认为怎么样，那不行。你必须得有圣经根据，没有圣经根据的，我觉得是站不住脚的。
是的，不仅是他有才能，而且他有号召力，有亲和力。
对呀，
然后他是假的，最后他又变卦了。
对呀，
对啊，所以是，哎呀，很不容易。
还有就李牧师那个，不好意思，因为您要退休了，今天晚上我都好不容易抓住您问的问题多一点，那个。哦，因为是最近东南亚中国的电信诈骗，您也知道很猖獗，是吧？
什么诈骗？
电信诈骗，
我对那了解的不多，
我
是
知
不是
道，
你
但
指的
是
是缅甸那边？
新闻对缅甸、泰国、柬埔寨都有，就是说，其实都是些中国福建的人才去那，就是说，他最近曝光的一个人，他是诈骗了有几万个亿吧，就是已经，当然已经被逮了。但是最终，他是以一个虚拟货币，可能是比特币或者别的形式，他就逃到欧洲或者美国或者哪去避难去了哈。然后，但是呢，他最终这些钱可能流到梵蒂冈去了，因为他可能觉得他需要通过一个 名正言顺的手段来给他洗钱。您知道洗钱吧？
知道。
就是说，那最后这些钱是流到罗马去洗钱了。那这个的话，因为在历史上，马丁路德那个年代，梵蒂冈的权力是可以指挥发动十字军东征的。所以再加上，虽然500年他不像过去那么的，但是他还是有一点势力，就是说他可以洗钱、洗黑钱，一些甚至一些黑社会、黑手党，意大利的黑手党都可以洗钱。所以说，这包括方济各，他还没死的时候，他说任何宗教都能上天堂。所以梵蒂冈他现在是更何况前两天曝光了一个秘鲁有一个主教，他是找了17个情妇嘛，你也知道应该是，就是
这
这
是
个秘鲁的，
属于天主教的丑闻，
对对对，他的丑闻可太多了，还有性侵那种，
是。
也就是说，我各方面看来看去，因为我过去毕竟是被马丁路德影响很大，我个人认为天主教问题也很大现在。
是，我在前面不是讲到那个大淫妇的时候，我就讲到了这些。我不知道那讲你听到没有？讲到这个大淫妇的时候，就是说为什么有人或者是这个基督教福音派大都认为天主教会，它就符合那种特征，那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是吧？所以你可以去对比着去看。我在讲那个七教会的时候，在讲这个启示录这个大淫妇的时候，都讲到过这一点。怎么样？大家还有什么没有？好像大家都很安静了。
李牧师，下次除了这个总结以外，还会不会讲这新天新地啊这些？
那个不会了，
不讲了，上
不讲
次已经讲
了。
了。哦。
对。我以前在讲那个。
对，早期的时候，
早期的时候也
对
讲
对
到了，
对，是。
少中多啊，
我嗰阵嘅肥咗啦，佢喺屋企冇打扮揾你咯，唔同啦。
请
睇
大
啊！
家抓紧时间，我们有问题的话或者有分享，我们可以请李牧师再多讲一点话，让我们多听听。
人
那
生
李牧
其
师
实人生
以
很
前
短。
是那个每一年是于洪杰牧师那边邀请您去2次是吧？
过去是那偶尔会去。
那以后也不去了，对吧？
我现在谢绝一切邀请。
李牧师，您刚刚想说什么？说人生很短。
我说人生很短，所以就是走着走着就走入到老年行列了。我们这里，当然我们这里老人家，我不敢在你们面前卖老啊。但是我们恐怕都有共同的体会，人生很短，很快。然后你就是人生到一定的阶段，就做一个阶段的事情，是吧？你不要勉强自己，所以我凡事都是看得蛮开的，就是
那个李牧师，我跟您说一下现在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些问题吧。现在有一些直播带货哈，就是这种方式进到教会里面，他就是打着基督徒的名义，然后就办那种直播， 然后带货，他卖的呢还是一些属灵书籍，但是呢，它里头掺杂着一些别的东西，掺杂了一些成功神学，也掺杂了一些什么佛教的东西，其实是就是有一些掺杂哈。然后呢，哎呀，怎么说呢？你说他是教会吧，他也不承认；说他不是教会，说他是贼窝吧，他还不承认。其实我曾经因为这件事情就跟某些人沟通过，我觉得就是也没有论断他说是贼窝吧，我觉得你这个有点嫌疑啊。但是呢，他不爱听，他说就是。他不听，他不爱听。但是你仔细听他卖的东西，他就是，混合了很多的一些东西，不纯正的。但是他不认可，说他是贼窝。而且在中国家庭教会，这个现象已经很普遍了，尤其是疫情之后，没有办法接触，只能是直播，然后就带货，完了就开始就乱七八糟的，什么东西都进来了。您对这个现象，您觉得可不可以说它其实录的就像老底家那个样子？
对，这都是末世中的乱象，末世的时期的乱象，这个教会都是。不可避免的，就实际上启示录前面的七教会就是，可以说包括了所有的这些教会的形态都包括在里边了。所以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一定要保持那种的圣洁，抓住神的话，扎根神的话，然后在活在人世上，在社会中，在自己的个岗位上，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圣洁，洁身自好。所以千万不要随波逐流，否则的话，我们就和这些人一样，没什么区别。所以我觉得末世的时候，特别要强调分别出来。我们看到这种现象不好，不符合圣经，我们不要有份于他们，我们分别出来。有时候我们管别人管不了，我们管好自己。那如果教会之间的彼此攻讦呢，我觉得也不好，是吧？你说他，你攻击他，他攻击他，这什么，这个解决不了问题，反倒给教会带来的都是羞辱，都是亏损。所以，我们就是在神面前，一个是洁身自好，一个是为他们代祷，为他们祷告就是了。感谢主，就是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这些事情不对。不对。
我还记得李牧师那时候讲七教会的时候，有特别我们反复在讲得胜者，
对，要
同
做
流，
得胜者。
不人云亦云，
对，
因为他的教会每一个人都是一清二楚的，
对，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做得胜者。
对。
而且是你的声音似乎也很微小的，但因为我们能够分别为圣。安静下来，因为安静下来，我们才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七教会里头也特别讲说，凡有耳的就要听，这样的话才可以做得胜者。而且一个人也很难，所以真是弟兄姊妹大家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带导，我们转真是眼目单单仰望主。那今天非常的，我们非常的感谢李牧师的教导。我们请 Steve 帮我们放第二首诗歌，让我们把自己完全奉献在主的面前。
好。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借着李牧师的口传讲了你的信息。是的，这个世界是这么动乱，主啊，许多假的东西在搅扰，假的权势在张狂。但是感谢主，主啊，我们有一个独一的真神，爱我们的真神。主耶稣，谢谢你，也谢谢你祝福李牧师跟李师母，他们全然的侍奉，全心的摆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我们不能够全部的吸收，但是借着这一段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有幸也能够在这个班里面学习。主耶稣，你继续不断的让我们不断的在学习，你也一直不断的继续的带领李牧师跟李师母他们前面的教道路，让他们有足够的休息，足够的加添力量给他们，也同样的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在走神的道路的时候，有许多的同伴弟兄姊妹，我们大家也一起扶持，一起的带导，一起的向前。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我们每一个人生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段的学习。感谢主，过去这么一段长的时间里面，我们一直在李牧师的教导之下，我们一起来学习。主啊，谢谢主，也祝福弟兄姊妹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
Amen.
哎，谢谢，谢谢。